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呢，大概只能讲十节左右啊。我算了一算时间，我们从第五章第二节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这个读一下，弟兄姊妹们读一下。第五章，我们从第二节读起啊，请一起来读。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：“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格子，我的完全人。”求你给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我回答说：我脱了衣裳，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，怎能再玷污呢？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神不守舍，我寻找他竟寻不见，我呼叫他，他却不回答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，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。或者我们把这段都读了，我们从这里读到第六章第三节，看看能不能讲完啊？不能讲完的话，我们就停在什么地方，讲到哪里停在哪里啊？第十节，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，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，他的眼如溪水旁的格子眼，用奶洗净，安得合适？他的两色如香花细，如香草苔，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且滴下墨药汁，他的两手好像金管，相堪水昌玉，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围相堪蓝宝石，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，安在金晶座上，他的形状如黎巴嫩，且佳美如香柏树，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，到香花系，在园内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，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。好，这段圣经，这段呢是，如果我们从主题看的话啊，这段我们从主题看呢，是讲到这个书中的女主角和她的良人爱情上面的一个挫折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他们一路上爱中间的交流，从彼此的羡慕一直到追求，然后有联合。好了，这里开始从高潮往下退一点，因为正好是这个第五章呢，是全书的这个后半段开始。那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雅歌是一本剧本，这个剧本讲的是事情当中其中的情节，说到这个爱情的故事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应用来讲，可以说是我们夫妻中间相爱的一个实际的经历，或者是一个可以引申作为我们身上自己所发生的事情。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属灵的意义，讲到我们和主耶稣中间那个爱的关系。因为就是预表来说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教会的基督是教会的新郎，教会是他的心腹。我们上次也讲过，在所有爱的关系中间，夫妻中间的爱是一个非常特别，而且不像父子的爱，不像其他的爱，也不像任何所能够怎么说，就是一对一的爱。所以最特别讲到基督徒和神当中和主当中个人的关系，而且这个爱呢，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爱来代替。所以在这么多预表讲到神的爱是这样无可限量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有一部分是用夫妻的关系来说明的。所 所以雅各书就落在这个地位中间，他所讲的内容变成是非常特别，非常特别，没有第二可以相比的。那这里讲到他们前面所经历的那些事情，第四章、第三章到后来第四章的时候已经讲到爱的联合，我们看见所罗门的那个排场迎娶这个新妇。那么这里的情形，他们才在那个新婚蜜月的时候讲到彼此的羡慕、彼此的爱恋、彼此的称赞，而且他们也有一些时间在一起，在园里面徜徉。到最后第四章末了的我们看见，因为他爱慕他的良人，所以这个生命的结果从他身上得到了果子。这个预表我想是可以多方面的，我们也可以明白，最终做到基督徒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羡慕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的心向他敞开的原则，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记得最早的时候，这一对情人，这个良人常常要求这个佳偶去，我们去观看，去观看，看什么呢？看百合花放香，看葡萄开花没有。而看的结果，因为他明白这些属灵的定律，或者说生命的定律，到了结果的时候，他的生命中间就有各样充满了星辰佳美的果子。这是上礼拜上次我们所讲到的。所以这个新妇在属灵经历上已经是相当的成熟。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，这个神的儿女已经懂得圣灵是他的生命，而且圣灵已经在他的身上结果。好像加拉太书里面讲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情已经是基督徒身上一个相当叫人满意的情形。而也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良人叫他的朋友来吃，可以到我的园子里面来吃。不仅这个心腹给良人满足，也给所有周围他的朋友满足。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地方属灵的经历已经相当高了。如果我们从自己的情形来看，假如我们属灵经历一直往上爬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看下文的时候，我们也甚至怀疑走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往前可以走的呢？我们会常常想，我们今天已经开花结果了，已经能够叫人得着，从我们身上得着生命啊。那有些基督徒他不能叫生命从他身上流出来，他只能享受别人给他生命的好处，不能够帮助别人。那我们就说，主啊，让我在你的面前有用，我已经有生命的果子可以供应别人了。那这样情形，我们想下一步是什么呢？下一步是什么呢？还有什么更高与主联合的境界吗？我们要这样问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才是第四章，刚刚讲完第四章。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这几句话就非常特别。这里一开始他说，我身躺卧，我身呢睡卧，我心却醒。这里你想象，我们以前每次都讲过，当这个女子在黑夜的时候，是说她属灵光景有退步的时候，落在黑暗中间的时候。我们每一次看见黑夜的时候就相当的警觉，当然照着自然的定律，一定有白昼，一定有黑夜。但是雅各书里面每次看见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或者说他有一些危机 crisis 的时候，都是黑夜的时候。你记得上一次良人来寻找他，走了半天的夜路，走了一晚的路来寻找他，在窗口敲门的时候，现在他又是在床上躺卧的时候。那这个躺卧的时候，他说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。这里有两种讲法，我不能够分宣知哪个讲法比较好。有一个讲法是什么呢？头一个讲法就是说，这里是他在做梦，因为他说他的身体躺在那里，但是心思是明白的。这里讲到他底下梦境，那底下讲什么梦境呢？我们已经大概读过情形，就是说他的良人来找他的时候，他竟然把他拒绝了，竟然把他拒绝了，没有为他开门。等到他懊悔去开门的时候，良人已经不在了，然后出去寻找的时候反而被巡逻打伤了，把披肩抢去把他打伤了。这是一种说法，但是这些都是在梦境里面发生的事情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就没有讲到梦境，是讲到实在的情形。其实呢，我想两个方面解释都不太要紧，是梦境也好，不是梦境也好，属灵的笔法已经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了，在神的眼中看见或者没有看见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在属灵的境界看见，不管他是真正的有这样子挫折的感觉，或者这样挫折的经历，或者是只是在这个做梦的时候看见或发生这样情形，总之说到我们一条属灵的事情。也换句话说，神的儿女很多时候和主当中的关系有高峰的时候，也有一下发生挫折的时候，我们把主拒绝了， 而且这个拒绝不是很幼稚的儿女来拒绝神的爱，而是已经和他联合有一些属灵的经历的，竟然有些时候还把主推在外面。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圣经里面这样讲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知道，不管你是发生了，或者你知道原则上会发生，总之我们天然的生命还要经过这一关。所以这样说来，前面这个八个字，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有很多种事实上解释，但都归结到同一个属灵的点上来，要说明这里讲到爱的挫折。我就选这个题，选这个名词叫做爱的挫折。爱里也有挫折感哈。那今天呢，讲我们最简单的事情，夫妻中间也有爱的挫折，常常会有爱的挫折。你不要以为啊、哦，追求他，等他结了婚了，成家了，新婚蜜月样样都好，很快就有一些时候我们发现，我们爱好像退潮了，下坡了，挫折了。这里不是挫折吗？怎么不是挫折呢？他听见了良人的声音，他说：“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。”我的格子，我的完全人，等一下我们讲这四个名称，太好的名称。但是不管怎么样讲，这个佳偶没有为他开门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开门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这样就明白了。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他爱自己胜过爱他的良人。是不是这样？他说，我已经睡了，怎么能再起来呢？我脱了衣裳怎么能再穿呢？我洗了脚怎么再玷污呢？而且你看他的情形，他的手蘸了没药，他的手蘸了没药的汁，而这个没药汁是在滴在门栓上面。你知道他临睡的时候巧的用许多的化妆品，好的香料来保护自己，叫他的皮肤好一点，假如这样讲。但是啊，你想想看，中国人说女为悦己者容，他没有想到他这样保护自己，装饰自己美丽的情景是为了谁预备的。等到那个主真正来的时候，他反而拒绝了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这很好笑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就会这样情形，我们迷恋于自己属灵的成熟，或者说迷恋于属灵的追求，而忘记了我们追求的对象是主。什么时候我们把主拒绝在外面，我们的追求都没有意义。这就是很多时候那些追求主的人也会犯这样的毛病，那些不爱主的人也就罢了，追求主爱主的时候，有时候以为在追求主的时候，事实上把主的声音推去了。我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这是别人讲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好比说有一个军人，他的太太在家里面非常非常想念他，所以常常把他照片放在门口床前，天天看着他，天天想他。有一天他的丈夫回来了，但是他一直想，哎呀，我真是还是对着照片讲话，你觉得这奇不奇怪？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晓得，我们以为在追求主，其实不是真正追求主，是爱自己。那个属灵的追求都会变成爱自己，是不是？他爱自己的美容，爱自己的属灵的好处，爱自己得的那个末药的滋润，胜过爱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夫妻中间也有这样情形啊。为什么两人会吵架？为什么两人会彼此排斥？说穿了，就是爱自己胜过爱对方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跟我太太结婚20年了，今天我在打一份东西提到我结婚20年，我还讲20 plus 20多年了。在这20多年中间，我们中间的调整很多很多。但是你知道，我就讲很土的话哈，怎么会有心里爱爱的感觉？怎么还会这感觉呢？我有一个情形，就是爱他胜过爱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里面很受神祝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大部分弟兄姊妹家庭夫妻都相爱，而且属灵的光景上面有同心齐步的现象。那么爱的秘诀，能够维持爱是什么呢？就是爱他胜于爱我。假如你爱自己过于爱对方，马上一有事情的时候，为了自己利益就排斥。我跟你说，我讲的很实在的事情，夫妻两个人都上班回来非常累了，忽然来了一个电话，那个人说 Darling 你去接电话好不好，还叫他 Darling， 但叫他去接电话。你说哎呀你去嘛，我累得不得了。那你去看看哪一个人爱对方胜过爱自己，
啊，两个人都不爱，都躺着不肯去，电话挂掉了，就要吵架了，就吵架了。哎，跟你讲去接，你们不去接嘛？这是很真实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爱自己胜过爱对方，你就不能爱，没有办法，就有爱的拒绝，爱就受了挫折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从这些小地方看起，我们来明白和主当中的关系。我们爱自己胜于爱主，在和主的爱中间就有挫折。所以主怎么说？若有人要跟随我，他如果爱自己过于爱我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是不是这样？这是很基本的真理。但是放在雅各里面看，我们一对一的光景的时候，就知道不是环境，不是十字架，不是太艰难，而是爱我胜过爱主。所以我和主当中的爱不能再发展了。虽然也有一些和主联合的经历，虽然也有一些产生属灵果子的经历，但是爱主却停顿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今天侍奉主，所以我不愿意讲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，我不愿意讲这个，我只讲我们自己的软弱。传道人有时候侍奉主，又讲道，又做工，又带人得救，又建立弟兄姊妹们，但是你知道会可能到一个地步，爱惜自己胜过爱主，爱惜自己的工作，爱惜自己的名声，爱惜自己的成就胜过爱主，可能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侍奉主人也可能这样，我们很诚实的说，每一个信徒都要提防，当你和主当中关系有了比较的时候，你爱自己还爱主多的时候，哪一个情形多的时候，问题来了，属灵的精力就停顿，不能往上涨。有首诗歌呀，啊，他说从前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啦啦啦啦，那歌词我一下子我要唱才记得哈。他说最早的开始说我专爱自己不爱主，到以后发现说的不对了。虽然爱主但多爱自己，到以后进步的时候多爱主也爱自己，到最后完全爱主不爱自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属灵的经历就这样慢慢培养起来的。虽然我们在名分上已经做了心腹，实质上也已经与他经历了联合，但因为爱自己就不能进入和主的交通。那么爱自己的范围太大了，我们别的讲台上也讲太多太多的问题了。什么叫爱自己？什么叫爱自己？不肯让自己受伤，不肯让自己吃亏，不肯让自己的软弱暴露出来，不肯让人知道我们的缺点，这些都是爱自己的表现。也因为这样不能爱主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这里当他的良人来的时候，你看呢，这个良人他是穿山越岭，又是走一夜的夜路。在我自己读雅各书的时候，每次这个良人走了夜路的时候，都是做到十字架的经历。主有相当大的舍弃，他为了他能够更多进入和爱中间交，和他心腹爱中的交通，他有时候上次我们讲过，他必须往香草山上去，必须往复活的山岗上面去，比特山上面去。等到他从山上面回来的时候，你不记得第四章主不是呼召他说那个心腹也说我要往莫药岗去，那莫药山去，到乳香岗去，直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时回来，不是讲过这样的话吗？我们也有十字架的盼望，也说我们愿意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也真是这样，诚心诚意，真正这样相信的。但是主自己出了代价，从十字架上路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够不上。门徒和主当中关系就是这样子，主一路上面学习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他身上一路显出层次，挑战，门徒跟不上，所以和主当中心不能相通，灵不能进入，不能和主联合，不能懂得神的需要，不能懂得耶稣基督的心。这里就这样子，这个良人走了一路的夜路，他说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啊！你看他到门口说什么？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格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。他用的话多么柔软，多么的卑微，多么的不配，不需要这样的卑微的声音。他说什么？求你给我开门呢？ 好像是个陌生人一样啊。你看这里良人的表现呢，他不像是我们的主，一点都不居高临下说起来给我开门，没有这个态度，这样的温柔说求你给我开门，在这个卑微软弱的中间求他的心腹给他开门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发现我们是何等的刚硬啊！主要叫我们证明爱他胜于爱我们自己，而我们每次有这样机会的时候都放弃了。而主的呼召，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的时候，不是很重的来叫的，求你给我开门的。我最近听见一个姊妹跟我做见证，她说遇见一件非常难为的事情，在她真是大的十字架，她也靠主胜过了。那我就问说，姊妹，当那个人这样说话你知道的时候，你的表现怎么样？她说，哎呀弟兄们，我说来也真惭愧，因为我是在一个第三者的面前，而这个第三者不是很熟，所以我没有爆发。我说感谢主啊，你也经历一点十字架呀，你爱主胜过爱你自己啊。但是你看我们的心是很硬的，就是经历的十字架还是 一身的硬骨头，没有一点点柔软，像主耶稣这样情形。我巴不得我们真是懂得这些经历，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，主轻轻柔细地对我们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这是彼得听见的，使徒彼得听见主对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那个话多么柔软啊，多么的卑微啊，那样心甘情愿的。我们没有理由不爱主，但是主还有一种很谦卑，好像觉得不敢当的态度来问我们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彼得不能回答，这里的加奥也不能回答。他虽然听见是良人的声音，你看这里在彼得的经历的对照，彼得去打鱼去了，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没有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彼得属灵上事情放弃了，不再追求主了，打鱼去。等到他在船上面看见岸上面有人，那个主所爱的门徒对他说，是主。这个良人，这个加偶在这里也是听见良人的声音，是我良人的声音。他还没有死，心还没有死，还听得见，但是肉体是何等的无用啊！心灵虽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，不能够跟随主。这里情形就说明这个光景。哦，主对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但愿我们耳中常常听见这个柔细的声音。那这个良人对主，对这个他的家偶说什么呢？我的妹子，我的妹子，我的家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四个称呼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四个称呼以前都有过，都不是新的称呼啊！你注意看这里的四个称呼啊，都是前面四章里面都有过的称呼。我相信每一个称呼都唤起这个佳偶一个特别的回忆经历啊，那个伟大的 romance， 伟大的罗曼史啊。那你知道我跟我太太结婚不容易的，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讲几句话的时候，想起从前大学时候，哦，马上甜蜜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称呼背后都有事情，都有故事。什么叫做妹子？妹子就是同生命，同一个父亲母亲的。当然这里绝对不是说他们真正是妹子兄弟啊，这里讲的妹子同一个生命。那耶稣基督跟我们是同一个生命，我们虽然和他的心腹新郎的关系，但是我们同样从父神领受了那个非受造的生命，同一个生命，所以他说是妹子。佳偶是什么？佳偶我们明白了，相配的。亚当和夏娃是佳偶，是 counterparts， 他们是一对配在一起的，互相补所没有的，互相补你有的我没有的，这套补起来。 所以夫妻的关系中间这个佳偶的配合很要紧的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，我想我一提弟兄姊妹一定明白啊。我们今天讲圣经，我的格子，你注意到这个格子称呼是雅各里面特别的。雅各里面讲的格子是讲到他的眼睛的单纯，讲到他的超凡，讲到他的属天的性情，其实就是讲到圣灵的经历。格子在圣经里面都预表圣灵，所以这里讲我的格子是指的这个佳偶，他以往那所有一切提到格子有关的经历连在一起了。我的完全人，这里不需要解释，这个完全人就是在神的眼中，在耶稣基督的眼中，我们那个完全合他心意，就是神创造之后说好满意了，他就祝福，创世纪里面又好像那几个仆人到主人算账的时候，他说好好仆人，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又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，在神的眼中应当是完全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这里面讲到我们生命的关系，也讲到神的盼望，讲到我们和主当中交通，讲到与他的联合，讲到我们圣灵的经历，每一件事情都提醒他和主中间，这个佳偶和良人中间从前一些发生的事情。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吧，我刚才就说这里的时候，这个属灵的经历已经相当深的了，他有很多可以回忆的东西，但是虽然这么多回忆还是胜不过他爱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这样情形，我们就是这样情形，但是有一个好处，你看他虽然讲很多的理由，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啊不是第三节，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，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，他的理由很简单，我已经洗干净了，已经在床上面了，不能起来。怎么讲，这个基督徒已经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不能沾染世俗了。有些时候不是这样子，主要我们做的不是这样，享受一个属灵的美丽就好了。顺服胜于献祭，对不对？看我们里面情形如何，外面有许多属灵的美丽跟属灵的装饰，不错，这里讲的衣裳当然是指圣洁的衣裳，新妇穿的衣服本来就是圣洁无瑕疵的，光明洁白细麻衣，这还怎么不好吗？是不是？这里的鞋子当然是保护它不沾染世俗，当然是好的。但最要紧是他的心如何。这个新妇在这里讲了许许多多推辞的话，没有一点是回答主对他的爱。他完全想到了自己，你看这里的语气，我脱了衣裳，我洗了脚，没有主。我不晓得良人站在门口听见他这几句话的时候什么想法，就好像今天下午我所讲的情形，那一个姊妹打电话来要求我帮助他，我实在是忙得不得了，正在准备雅各书，正在准备徐弟兄知道的，我要把这个节目单写出来。这个礼拜因为我两天去开会，没有时间，很多事情赶不及，很多的事情。我可以说对不起，我不能回答你。他住得很远的，住在 Ventura County， 我后来发现。但是，亲爱的朋友们、弟兄姊妹们，到底你的工作重要，还是主重要？这个人在生死的边缘上面。圣灵让他打电话给我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，我不认识他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，我不知道。他打了第一次电话来，上次打到一半，我跟他讲要为他祷告，斥责仇敌工作的时候，他听到一半挂掉电话，我心里想怎么回事，会不会再打电话来。但是今天我是在祷告组让他打电话来，但是我今天正在最忙的时候他打电话来，这个不应该啊。听说我很容易讲很多理由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立刻知道是主打发他打电话来，我就跟他电话里讲到后来他把地址给我，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爱工作爱主，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服侍神的儿女，不是为了从神的儿女得什么利益， 根本没有这样思想。
这些事情我们侍奉主人，刚才我讲可以爱工作胜过爱主而拒绝主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，我脱了衣裳，我洗了脚，我不能再做了？这就是今天所有人侍奉主的人觉得在主的面前怎么说，从最浅的地方讲叫第二里路的原则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走二里路。另外就是说，我们已经没有力量了，还要再跟随主往前。我们明明是不行了，还是靠主的恩典继续往前。但是这个家偶在这里，他的回答，我不知道主听了什么感觉。弟兄姊妹们呢，假如主今天对我们有一点要求，有一点呼召，我知道的，可能有人主要呼召他全世界出来，有人可能主呼召他去看看个弟兄姊妹们，有人可能主呼召他你来聚会，但是爱自己过于爱主，拒绝。主什么感觉？主在他的门口说这些话，主在心里面什么感觉？启示录23章20节不是这样说吗？主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的里面与他一同坐席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但是多少的人把主拒绝在外面，还不是没有信主的人，信主的人像这个家偶一样。什么原因？不是不要主的救恩，而是不能够再牺牲自己一点来凑合主的需要。问题就在这里。Bottom line 就是比较是主重要还是我自己重要，就是这个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爱主？我常常在这本书读雅各书，常常问自己，也问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爱主？你这里看见不爱自己就是爱主。什么叫爱主？肯把自己利益暂时放一放就叫爱主。你不要以为这很简单的定义，你看整本书里面一步一步讲这些爱主的挑战的时候，很多是我们跟不上的。什么叫爱主？这里就是说你肯不肯从床上下来为他开门，就是这样。我说的话，我相信圣灵会把所有需要情形放在各位里面。当你遇见这个情形的时候，你记得雅各书这里所讲的情形，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说，我已经脱了鞋了，我已经脱了衣裳了，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忙碌已经完安顿了，停在这里不能再做了。我到阿拉巴马的时候，第二天就要回来，头一天晚上一个姊妹去世，从我认识这个姊妹到她去世不到12个钟头啊，不到24个钟头。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，家属有这样需要，那里弟兄姊妹们他们教会的长老不知道怎么样处理，我们没有办法顾及自己需要，没有办法，半夜12点钟起来跟他去家里，跟他去医院，跟他谈事情，跟那个医院里面的那些医生谈话，跟医院里面的牧师谈话，要了解情况，问问法律的问题，手续的问题。我在阿拉巴马从来没有办过这些事情，我哪里知道。但弟兄姊妹们，你肯不肯为了主的缘故不爱惜自己？考验就在这里，考验就在这里，不是你该做的事情，是你的工作已经做完了，我在那讲道都讲完了，累得不得了了。约伯记刚刚把42章都讲完，怎么不累呢？但是有没有可能休息？这就是考验你爱主还是爱自己。我讲的很浅的事情，我不晓得良人在外面听什么样的感觉。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我不太晓得为什么门有门孔，这里的门都没有门孔，若是有门孔手进来就把锁打开了，对不对？但不晓得他们这里门为什么有门孔，我不晓得。我也看了一些书上讲这个门孔是怎么样构造，我不晓得。但是
这是一个透过来可以不能看见，可能是对话的地方，可能这个门孔啊是对话的地方，因为门很重很厚，大门嘛，是对话的地方。两人就从门口里面伸进手来，只有手伸进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你知道，虽然不爱主，主这个没有声音的动作把他的心还是软化了，受了感动。想到他的良人，我相信这个手上可能有许多的露水，可能也有刮伤的地方，也可能有摔跤的时候所跌倒的泥浆在身上。我相信这个手不是很漂亮的手啊，我不相信是很漂亮的手。99只羊，你记得这首诗歌 Ivasanki 写的歌词，他的手上蛮有荆棘，有钉痕，这个手不是很美丽的手。我们是不是立刻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？为什么这个家伙动了心？因为看见他的良人这个手。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，他的手怎样的，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，他的手倒是漂漂亮亮，美美丽丽，好看得很，又香。哦，这个对照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对照，良人的手是怎么样的手，我们的手是怎么样的手。保罗说什么？你们看我这两只手，我这两只手常常供给同人的需要，他亲手做工，他在织帐篷，他手里面染了颜料的颜色不好看，但是比起主耶稣的手还不能比。他的手上有钉痕，我们可以看得见，但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手怎么样手呢？我们的手这么干净，那么漂亮，我们为主做了什么？怪不得，是不是我们唱这个诗歌，任正涛写的诗歌，受感动的诗歌，为你，为你我舍生命，为我你舍何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手太漂亮了，没有一次为了扣福音的门手上起了老茧，没有一次扣到皮破血流，没有一次帮助神儿女的需要。我们的手太养尊处优了，这么漂亮，滴了墨药汁，站在墨药里面，用许多属灵的事情把它封起来，讲得真好听，但是我们的手太干净太美丽。我不是说一定要去帮人修车帮人烧饭，这都该做的，在这里讲的还不止这些外面的事情。我们的手，我们的手在做什么？主耶稣的手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这个家伙看见了，去给他开门。第六节，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Too late， 太迟了。太迟了，哎呀，太迟了，有没有太迟的感觉？神的儿女如果等到真正太迟才有太迟的感觉，其实还算好的，还有感觉。太迟了，很多人觉得太迟了，我信主太迟了。我常常讲一件好笑的事情，所有信主的人都没有觉得我信主太早了，都说哎呀我信主太迟了，我说早一点信主就好了。但是同样的原则啊，你信了主以后，你为什么不觉得你追求主太迟了？
你为什么你没有觉得你爱主太迟了？所以你还是不知道你损失的是什么，
是不是这样？我不是拿自己和别人比，我21岁信主，26岁蒙召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觉得26岁蒙召都太迟了。假如有人19岁就蒙召，他对于人生的方向，他能够为主摆上，他的全心爱主比我更多。弟兄姊妹们，真的是这样。你越是觉得爱主的时候，才觉得爱得太迟了。
我的良人已经转身走了，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神不守舍，我神不守舍。主的呼召就是这样，
以利亚呼召以利沙，以利沙立刻起来跟随他，
他把牛劈了，把这个
驾牛的这个
harness 把它当柴烧了。
这些门徒马太的税官上面，主一呼召他，神不守舍，马上好像疯狂着迷一样跟起来走了。
Charles Wesley 诗歌说，哦，那时候讲何能如此啊，对不对？
他就起来跟随我主往前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经历都是真的。
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我魂不守舍。你记不记得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啊？当主对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我们的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？主的话就有这些奇妙力量。你不要以为一次聚会里面你受了感动是个小事，你不要以为一次聚会里面两次聚会里面你受了一点感动你小事，主在对你说话。
哦，以马忤斯的门徒因为主说话，他们圣经解开了，他们看见耶稣是基督，认出他是基督来，被他们认出这是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呢，这些经历啊，太宝贝太宝贝，神不守舍不过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，一下子过去了。主说话，主呼召，主的爱临到他的身上，现在开始寻找了，现在开始寻找了。
我寻找他竟寻不见呢。新约里面主怎么应许？主说寻找的必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但这里的经历是寻找却寻不见。我记得以赛亚书也是这样讲，他们要寻找我却寻不见。
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，违背耶和华，所以到了以赛亚书就说，你们要寻找我寻不见了。
弟兄姊妹们，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主也这样讲，哎，主也是这样说啊，在有波涛的时候你们要寻找我，我却不见了，我却你们却找不到我，
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，现在在你们中间行走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就近那个光。
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不是讲吗？我可能我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讲雅各，因为我不晓得66卷圣经怎么讲得完呢。我们如果错过了机会，那现在有录音带，你不要以为录音带都一定能够有把握。有一次我们录音带就没有录好啊，整个报销了，没有了。讲过的话像风一样出去，我自己都不能再抓住我从前讲的什么，因为圣灵在聚会中间感动我们所说的话，连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都不能完全知道要讲什么。圣灵的感动其实我们预先能知道的呢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损失了一次机会就没有了。我不是说我讲到特别好，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。假如这里有别人在讲，传别的信息是出于主的，都是好的。我不是说我们今天讲雅各所以要我特别好，千万不要有这样领会。但是每一次聚集，每一次追求，我们弟兄有说，主啊，希望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你都在我们中间了。阿们。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，我们都把最好的赞美归给你。阿们。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再不多的时候你们寻找我却寻不见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时间怎么能浪费啊？他寻找的寻不见了，我呼叫他，他却不回答。
哦，弟兄姊妹们呢，这个经历啊，这个经历啊，在个人身上如此，在以色列人身上如此，在旧约的子民身上如此，在新约子民身上也是这样。那些门徒们不明白，说主啊，你到哪里去？那条路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去？还有人以为主耶稣说的话，他要去自杀。但有一天主不在他们中间，主说我现在去，你们不能去。感谢主，还有机会，像这里一样，他最后又寻找到他。但这个寻找的过程相当辛苦啊，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，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这里有很多的问题，在戏剧本上有很多的思想要想过来，我稍微提意见。你知道这个佳偶是什么身份呢？是王的心腹啊。但是他半夜出去寻找，在街市里面寻找，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寻找，所以那里看守的兵丁不以为他是个正经女子，他也没有脸面被这个巡逻的兵抓住盘问，他不愿意，所以披肩也丢了，他也挨了打，伤受了伤。那么弟兄姊妹们呢，当我们拒绝主的时候，这个尊贵的王女的身份，尊贵的王后的身份有什么用？你都不愿意让人知道你已经失去了主，你都不愿意知道今天主离我好远好远，我不能找到他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忘记，这是爱主的经历里面一个挫折，但是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。我知道什么时候我曾经被巡逻的兵打伤，那些巡逻的兵就是非常讲律法，非常一点又一狗都不苟言笑，什么事情都照规章办理的，也有这样的基督徒，在他的手中我们受了许多的羞辱，因为照人看我们是可弃绝的，是可羞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确离开了主，他没有像跟所罗门一起出来的时候那个华丽的排场，在半夜不能见人的时候却在街头上徘徊。他还有不能说的原因，因爱寻找主被人笑话。弟兄姊妹，你说对不对？这个经历比那个巡逻的兵，这个王后的王女的经历，比巡逻的兵跟他的王中间的关系亲密当然是超过几千倍。但是当他寻找主这样在一种经历中间的时候，还要被他嘲笑，还要被他打伤，而且也不能说话，不能还嘴。约伯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他喝朋友的讥诮如同喝水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多少侍奉主的人，他们和主当中是有很好的经历，但主带领他们经过这一个被弃绝或者和主当中暂时分离的经历，没有话可讲，人看我们好像是失败的，是有这样经历。那我想这也是死而复活的一部分，而且要叫我们明白爱主胜过爱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经历发生在他身上，因为主知道他的里面还是爱自己超过爱主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些爱主侍奉主的人为什么好像有一天被主弃绝？一面来讲是他有特别的恩典和祝福，因为神肯这样试验他，另外一面来讲他也有自己的软弱，神需要对付把他拆除，所以是对的，神没有弄错。但是那一些情形，当他落在巡逻的兵丁手中的时候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连解释都不能解释，好像约拿就是这样逃跑的先知，等到事情发生，他就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算了，他根本懒得跟他们解释，没办法解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逃避神呢，还能讲什么呢？那么你们遭遇患难是我的缘故，丢在水里好了吧，就这样子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经历我再说， 在我们的软弱上，我们受这些羞辱是应当的。但是我们所以会遭遇这些，也是因为里面爱主，而神愿意显明我们还有许多的保留，要叫我们这些天然生命被碾磨、被除去，那些糠皮能够除去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。哦，这句话说出这个佳偶的心啊，我因思爱成病。你不要忘记，这第一章里面、第二章里面就讲过他因思爱成病。你也不要忘记，从前在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这个耶路撒冷众女子是他追求主的同伴，也是他的朋友，在经历上面他比他们走得前。但这些呢，当他没有人可交通的时候，当这些巡逻的兵丁用粗暴对待他的时候，他为了要逃走，甚至披肩都丢在手里不要了。他的心却巴不得对别人说，我爱我的主。弟兄姊妹，是个矛盾的。神的仆人正在经过试炼的时候，正在经过神更深的工作的时候，外面看是可羞辱的，但他里面还是告诉人说，我爱主耶稣，我因思爱成病。但是你人家看他没有什么能力，也没有荣耀，什么都没有，人家看他是可弃绝的，没有荣耀，没有能力，没有你的成果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他心里还是说，我爱我的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经历叫这个女子生命才真正越过自己成熟。第九节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。我发现这一段啊，跟第六章第一节呼应的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你看见没有？当中很像是诗歌的题材，又有重复的话。如果写散文的话不能重复，重复的话就表示他文笔不好，没有话讲了，所以啰嗦。但是是诗歌，雅歌是剧本，我相信这两句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所唱的唱和的歌。你想象舞台上面所表现的，他们对那女子说，你这女子都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良人有何强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良人有何强处，你就这样嘱咐我们。到第六章又开始，我想同一个旋律配上不同的歌词，一个前一个后，呼应这段圣经。那么第十一节到十六节中间是什么呢？女子就起来称赞她的主，称赞她的良人。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详细讲，因为时间已经到九点钟了，我就很简单的说，因为他有机会表白他爱主的心，因为他有机会对别人做见证，他从那个苦境里面转回，好像约伯的经历一样。当他为着朋友祷告的时候，当他宣传宣扬耶稣神的救恩的时候，他从苦境里面转回。当他受一点挑战，有需要传扬福音的时候，生命在他里面活了。在最最软弱的时候，最最无助的时候，有人问他说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有良人有何强处呢？他开始说到他的良人何等的美丽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，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当他觉得这样灰暗，觉得一切都是这样痛苦软弱的时候，忽然两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，有一个就对他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主耶稣立刻回头对他说，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。而且从他的表现看，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灵里面力量重新刚强起来，再也没有黑暗的权势能够胜过他，他就刚强死在十字架上面。 弟兄姊妹们，一样的情形，当我们极其软弱的时候，因着我们侍奉，因着我们传福音，因着我们对别人做见证，我们得的力量。这个挑战，这个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为什么一定要侍奉这一位主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为什么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？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一切最美丽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，你有什么好处是我们没有的？这个挑战叫做女子刚强起来。诗篇四十五篇说，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。底下你看十节到十六节，就是他的快手笔，称赞耶，称赞他的主是何等的美丽。前面雅各书里我们多半只看见，也有了哈，也有相反的，多半只看见良人称赞佳偶的美丽。这里有几段是佳偶称赞良人的美丽，弟兄姊妹们，多少诗歌从这里面出来，哦，多少诗歌从这里面出来，都是读的这些诗歌的人，读的这些信息的人，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全然美丽，他们写下诗歌来。那这里是这个佳偶就称赞他的良人何等美丽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我们今天停在这里。感谢主，我们只讲头一段，是不是？我说我要讲十节，结果只讲了八节、九节啊，第九节算讲过，八节，我们就停在这间奏上面，好不好？这是一段诗歌题材。你的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呢？哦，这一个话把这女子里面所有的心怀中间对着她的爱都道出来了。有时候弟兄姊妹们呢，我们很软弱，我们很跌倒，我们很失败，我们也觉得不能爱主，但是有人跟我们挑战的时候，到时候我们蒙恩典了，我们就开始诉说耶稣基督的荣耀。